大家早安，真的很感恩，今天是在预备过年前，然后也月博季终于可以来到这个大结局。那原本我应该是昨天分享的，但是同工慧晶传道他要回马来西亚过年，所以今天他已经离开新加坡，所以要跟我兑换。我说好啊，这么一兑换我才知道，哦，原来刚好来到了最后这两章。那读约伯记很长，所以读约伯记的时候，你一路读一路读的时候，哇，感觉就是要忍着要忍着，怎么还没完怎么还没完。然后俗语有句话叫做守得云开见月明，这句话对读约伯记来说也很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表达就是一种坚持跟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跟这样的一种精神，就表达说你就忍耐，但是带着盼望，你等待你等待，终于到一个时间云开了，你重新见到月亮了，或者是重见光明了。那今天我们来读这一章的时候也真的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有时候人生的道路会面临一种所谓的山穷水尽鱼无路，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人生好像有时候在走着走着走到一个地步，感觉好像都没路啊，前面好像真的看不到路，不知道应该怎么走的时候，其实你坚持下去走着走着，哎，忽然间前面又有另外一个村庄，或者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另外一片的光明。所以就是人生很长就是这样子。那约伯经过这一连串的他的朋友的提问，后来是神的出现，神的提问。那当这样的一个提问一个接一个，尤其是来到人的提问他都可以回答，可是当神的提问他真的是无言以答，他没有办法去回应，没有办法去回答神到底所提出来的问题，人根本就没有答案。所以在神的面前的这些问题是人是无法回答的。那今天特别在第41章整个问题会来到一个最高峰，因为前面所说的问题无论是天上的无论地上的无论动物的讲了很多，但是今天这一章要讲的是一个比较独特的。那我想这一章经文对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说应该有一个新的一种的亮光跟看见。其实在我信主那么多年以来，过去也被人问过一些问题，那特别是问到有关化石有关恐龙的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们没有很真理基础的答案，所以变成是也很常就变成没有什么答案。在没有答案的当中，有时候避开没有办法回答，就用一种其实我们要认识的神我们要知道的真理有很多很多重要的，那这些不是重要的，这些没有关系，有也好没有也好不是我们的范畴去探索的更重要的是探索来认识神是这个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具体的答案所以我们会这样来回应但是今天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你将会看到一个不是我们平时的信仰真理里头可以了解到的东西我们先看第41章。那41章那今天为什么我把一个题目放成无敌大神赐恩福，因为当来到人所面对的各样的困难跟这种的征战仇敌会大到一个地步，哇，好像今天这一章41章要看到的是一个好像一个非常的无敌的一种的动物生物但是神更是神应该才是绝对的无敌的，那这一位最伟大的神他怎么样赐下恩福。好，我们先看41章。那人所不能但神能人虽然不能但神能。从第一到第八节的这一章这一小段里头，我们先来看。第一就是有谁能制服海怪或者恐龙，那因为圣经这里说你能用鱼钩钩上鳄鱼吗？你能用绳子压下他的舌头吗？你能用绳索穿他的鼻子吗？ 能用钩穿他的腮骨吗？他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岂肯与你立约，使你拿住他永作奴仆吗？你岂肯拿他当雀鸟玩耍，岂可为你的幼女将他拴住吗？他我的义夫，岂可拿他当货物，把他分给商人吗？你能用导钩枪扎满他的皮，用鱼叉插满他的头吗？你按手在他身上，想与他征战，就不再这样行吧。 OK， 那这一段话在讲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如果按照我们的一般的理解，我们读的中文是说，你能用鱼钩钩上鳄鱼吗？鳄鱼，英文的翻译 crocodile， 那也是鳄鱼。那鳄鱼啊 ，crocodile 不能够用绳子把它压住，不能够钩啊，不能够把它钓吗？其实有没有听过人家钓鳄鱼啊？有啊，哦，钓鳄鱼其实是有的。我看过用甲鱼钓鳄鱼，也看过人家用鸡哦来钓鳄鱼啊。其实，钓鳄鱼能够把它制服，这个应该是不是一个新鲜的事啊？是有过的啊。我们也知道说有一些旅游景点，特别泰国啊哪里有一些鳄鱼园啊，那驯服鳄鱼啊的这等等之类的啊都有的。那所以这里所说的很显然就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鳄鱼。那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回到圣经的原文的时候，这个字在第三章的时候出现过，所以当时我有略略提了一下。那今天如果更仔细一点来看，圣经在这个字鳄鱼这个字的原文叫做 Leviathan。 那这个 Leviathan 它的翻译可以被翻译成海怪，可以翻译成龙，可以翻译成蛇啊，或者英文是有所谓的 sea monster 哦，这些海龙。那在原文的字典当中，形容它是一种巨大的海中的动物啊，就是 large aquatic animal。然后它就是说，在圣经的原文的注释当中也特别强调说，它也许是一种已经绝种的恐龙，或者叫做蛇颈龙。那这些字眼，这些的描述，哎，跟我们好像看到小孩子在玩的，或者你看到在靠近东海岸、靠近机场那边啊的那一条那条叫什么走道啊？侏罗纪走道啊 ，Jurassic Park 啊，那边就很多这些所谓的恐龙的造型。哎，这些造型好像跟今天的经文所看的有蛮多类型类似的，就是当中你说为什么会把它形容成鳄鱼？因为有一些形状像鳄鱼，它嘴巴像鳄鱼，可是也有一些是它的颈项很长，长到它的颈项好像长颈鹿，哎，可是它又是好像蛇的身体，所以有什么所谓的蛇的颈项的那个龙，那整个形状又有点像所谓传说中的龙。那所以这样的一个这种的动物，或者说这种的所谓的按照如果我用回现代中文一本的翻译，就直接把它翻译成海怪，或者说原文当中翻译成 dinosaur 恐龙，就是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来看的。所以有人会拿恐龙去给小孩子当飞鸟来玩吗？哎，为什么用飞鸟来形容？就是说有一些是它有翅膀好像会飞的，然后当中就是会人把它当作货物拿来卖吗？那就讲到它是怎么样的惊人，无人能够与它对敌。那么 OK，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所谓的那个超人的电影超人是 Superman 是吗？那个以前我小时候有看过，那个所谓的以前讲 Ultraman 其实是 Ultraman。 OK， Ultraman 是中文叫什么？超人嘛，不是吗？奥特曼那是中国的翻译啦，在新马一代也叫奥特曼吗？好像没有啊。咸蛋超人就是现在小孩子在讲的哦。所以他的招牌动作是什么？就是所谓的 Ultraman 咸蛋超人的超级动作。那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过 日本的这样的一种的所谓的这种咸蛋超人的这样子一个，那他专门在对付的是什么？他专门在对付的是恐龙嘛，就是一些怪兽，就是一些恐龙怪兽，他一出现的时候，哇，比那个建筑高楼大厦还高大，所以他的脚一踩就践踏了这些，啊，所以这些是好像是电影、漫画、动画当中所在拍摄的，但是当中又包括什么呢？他会口会喷火的，啊，这个我们如果今天的经文看下来的时候，哎，奇怪，为什么圣经在形容有这样的一种的所谓的怪兽或者是所谓的鳄鱼，而被原文被翻译成原文是记载叫做恐龙的一个这样的记载，那所以这里说到有谁能够制服恐龙，就是所以这个经文当中所说，当人一碰到他就知道根本不可能跟他打，不可能跟他斗的，所以这个是看到好像说你在地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些的怪兽猛兽，可是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影响最有最大有能力的。然后九到三十四节这边差了一个小段，就是说在行描述恐龙的当中就加了这句话特别是九到第十节那边说到，人指望拿住他是徒然的，一见他岂不都上胆吗？真的吗？就是想你可以想象一个巨大的恐龙出现在你面前，哇哇，那怎么样？就是你赶快跑，跑不了的话就给他踩死或者是他的口一喷什么毒气人就化解了，然后就第十节没有什么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神对约伯说，你说形容这样的一个描述这样的一个恐龙，然后就是说人都怕，可是谁能够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意思说包括这些恐龙在神的面前都站立不住的。然后跟着所以他这里要表达的是，你说恐龙是天下无敌吗？那神就更加不用说因为神是万物的创造者，包括恐龙岂不是也在神的手中，就是是神让这个东西的存在或者说神在创造万物的当中就包括了所有的东西所以当这个地方我们再看下来的时候，第十一节，谁先给我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所以神在这里第二个小点，就有谁能够与神相争呢？因为神超越了这一切，神的能力超越这一切。我想这是特别神在这里说到谁能够给神以至于给到一个天父神排泄，哇，真的你给我太多了我也给你一些吧，来跟你交换吗？就没有人能够这样子，因为万物都从神而来。所以这也是给我们提醒我们一样事情，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奉献我要把我的钱奉献给神，我要把我的房子奉献给神，我要把我的儿女奉献给神我要把我的时间奉献给神，我要把我的生命奉献给神。其实这些话坦白说，我们虽然神听起来都觉得说很好很好，但是事实上讲的都不够准因为有什么是你的？意思说我们都万物都从神而来，所以我们把从神而来的，把神说这是当纳的来献上这是所谓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当这样看生活的每一天，应该说我们一起来，我们能够有气息是神给的，我们今天能够还有体力是神给的，我们今天能够做这个能够做那个，我们有一个智慧，我们有一个能力，其实都是神给的。所以今天神把我们放在哪里，其实你会发现到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为自己活从一个角度，如果你明白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给的，所以无论在哪里，我们就要神把我们放在哪里，就要在那个地方成为神的见证人我想这是我们当有的一个的心态。然后十二到三十四节的这一段都在形容有关这个所谓的海怪或者恐龙的一个描述， 那 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当然这个经文里头很多很多细节、啊、我想这个 我不需要每一节每一节、啊、这样来看、啊、我们大体上、哦、来看一看，比如说十二到十七节那边你会看到讲到他有一个完美的骨骼、哦、因为这里形容说论到鳄鱼，那 我就用了原文的字，就不要用鳄鱼，论到恐龙、哦、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够缄默不言、哦、虽然破他的外衣、啊、等等等等、讲到他的整个的形状，他的外皮也好，他的牙齿也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所可以看到的，也许你是在图画上、照片上，那个所谓的动画的这些影片上，但是现在在科学上啊、我们就发现到说有所谓的化石，恐龙的化石。那恐龙化石的这件事情，不是世界一个地方哦，是很多很多地方都有发现这些所谓恐龙的化石、出土的化石。那这些看到的那整个形状，当然有一些是把化石把它弄成了一个立体的标本、哦、也有把它、排列拍照等等之类的。那这些很多这种的研究，我不能够说哎，这些是应该人家造出来的，这些是人家、去蒙骗人的。那我想因为不是一个地方，中国有很多，但其他地方也有，所以我就不敢讲说哦，这是假的，这是骗人的。那这也是显著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就说那不是真的。那这也是就像一些人对信仰说、我才不承认有这位神，他不承认不等于没有神、啊、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我们今天需要客观一点。再加上原来圣经论到恐龙所描述的它的体型、它的骨骼，然后你看到第十八到二十三节那边呢、啊，讲到它的口能够喷火的、哦、所以这种是它打一个喷嚏就发出光来，它的眼睛里好像沼泽的光线，然后从他口中发出烧炸的火把、与飞进的火星，哇，他的鼻孔也可以冒烟啊等等、哦、这些的所谓的那一种、所以我们今天说到那种所谓的喷火龙啊，诶，奇怪啊，岂不是圣经这里所在描述所在形容的。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描述跟形容，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说诶，原来圣经竟然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而且这个记载跟小孩子在玩的、我看过小孩子在玩、拿着那个玩具就是那种那个恐龙在喷火，诶，奇怪，原来是圣经里面在记载的。然后恐龙的那一种你在电影当中所谓的 Ultraman 里面、所看到的那一种，哇，那种警察拿枪扫射、无论用什么武器好像都丝毫没有办法伤害到他，只有当超人出现的时候才有办法用那个电光 来击退他，然后他也可以喷火。那奇怪，这些我们说应该是日本动画里面的这些情节，可是这里形容的是什么？好像从二十四节一直到后面那边，他的心、结实如石头，他下磨石在那样的结石，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恐，心里慌乱，都、变得昏迷，人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砸他都是无用的。 OK、那这些的描述，诶，你会发现是不是在动画电影里头看过的那种情节，诶，原来圣经里头在描述这一切，而且这些话又不是人在诉说，这是谁说的？这是神在说啊，是神在说。所以如果经过了这段经文，我们恐怕要有一个 开阔的一个理解，哪怕我们的理性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消化。我不懂在听陈导的现场或者在线上的人， 你听到这个讲解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哎，哇，我们好像从来都没有这样来看过，原来圣经里头竟然有描述恐龙，而且所描述的恐龙跟小孩子在玩的那些恐龙原来 还蛮类似的。那而 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今天在某一些的博物馆可以看到恐龙的这些的的标本或者说化石，那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那我想我们不能够否定或者说坚决的否定，好，因为既然圣经也是这样说，神是这样说描述，那可是现在是不是就没有了呢？应该是没有啊，因为现在如果有新的发现，马上应该是头条大新闻，而且是现场转播，应该全世界都会看到，所以应该说这已经没有了。也正如神所说的，没有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当神不需要这些东西继续存在的时候，他的命就结束了，他就没有了。可是在土地上仍然可以找到这个遗迹，更加上对照圣经今天所说的，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圣经的描述对这个鳄鱼的描述的当中用了几个字，当中就是用在原文当中你会看到它是龙，它是蛇，它是巨兽，龙蛇兽，哎，这几个字岂不是启示录在描述撒旦魔鬼的所用的那个形容词？那如果说地上曾经出现的这个恐龙可以对人产生很大的威胁，就像今天魔鬼撒旦可以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产生很多的欺骗也好，恐吓也好，辖制也好，捆绑也好，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背后其实也在表达一个诠释。那尤其华人很喜欢龙，尤其华人进到这个所谓的生肖里头的这个龙的这个年，哇，很多人趋之若鹜，哇，觉得今年应该快快生一个龙宝宝啊，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总之这个是人的不理解。那今天做基督徒，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就逃离这个世界，我们也面对但是是有一场征战，而且这场征战我们知道是事实，是因为龙的权势，蛇的权势真的是事实是存在的。那但是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这四十一章最重要我们看到的就是无论这个权势有多大，包括真正的背后这个龙的权势背后的那个魔鬼的权势，都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的呀。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所以今天我们是需要与神同战，站在神这边，紧紧的依靠神，我想这个是关键这个是重要的。那完了这个没有真的前面问的讲动物讲鸵鸟，约伯都没有办法回答，现在讲恐龙，约伯更加的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根本没得讲可是在经过这一段之后，我们看到来到的大结局的最后四十二章，来到四十二章的时候得见神而且福加倍我们就看到说在四十二章的第一到第六节经历了苦难才亲眼见神。我想这个是约伯在听神这样子的发问之后他的回答，就是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能够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我厌恶我自己，或者说应该说我厌恶我的话语就是在尘土和灰炉灰中懊悔，就是说我对自己的意思是说我对我自己说的话感到很羞愧，因为人很常嘛，哎呀，神是怎么样的，神是怎么样的，我们会大言不惭的讲了很多可是当下当约伯面对神与他对话的时候，他觉得 我的无知 我以为我知道的原来我不知道，然后我觉得我的说话真的很羞愧，我所说过的话我觉得很羞愧，这个是人在神的面前见到神所有的一个的反应。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是一个约伯的经历，约伯的经历 很重很大，可是约伯的经历岂不是也是代表着很多基督徒我们生命的经历，我们也经历过人生不同的风暴，我有时候我们顺境我们都觉得我做得很好 哎，我的出身很好、我的教育很好，我的背景很好，所以我各样事情都做得很好。可是很多时候人在困难当中，在考验里头，开始知道我不能靠自己，我需要靠神，才开始经历神。所以很多人是在困苦当中来经历神，遇见神。就像、在我们当中、两位弟兄刚好坐在前后，两位Daniel 也好，世明也好，就是是在人生的落难，在监狱当中来遇见神。人生有不同的经历，有人是在病痛的当中遇见神，有人在生意的失败当中遇见神，有人在婚姻的破裂的时刻遇见神。那这个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生命的写照、我也可以说我是在人生信了主之后，很年少的时候，21岁的时候，失恋的时候，经历了哇，神原来以他自己来代替，我以为我失去的。那这个是人生很常在不同的 波浪考验的当中来遇见神。约伯是在他人生的最大的困难当中，过去他是风闻有神，约伯过去已经是比所有人更加敬畏神了，可是对比苦难之后的认识神，哎，显然更加的、不一样。然后第七到第八节这边看到说，神亲自判定他的友人的不是。哇，这个应该对、看戏人来说，我们就觉得哇爽啊、特别是因为你知道约伯是主角嘛，而且你知道约伯是好人嘛，哇，被那几个朋友本来以为是好朋友，结果没有想到那些朋友讲着讲着讲着越讲 越重，越讲越重，变成是定罪、是控诉、是指责。而如今约伯也觉得很冤枉啊，我不是这样的人啊，很冤枉啊，可是又有什么用呢？而如今神出面、当神出面的时候，哇，你会看到说神真的是、站在约伯这边嘛、就是说、第七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一说你们说东说西说了那么多，不如约伯 对我的认识所说的话、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判定跟评论，是神说话了，人就没有话讲。然后现在你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应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他重复讲这句话、你们说的不如约伯所说的，然后你们带着这些祭物去到约伯的面前，在那里、赎罪，在那里献祭，然后我的仆人约伯就会为你们祝福，为你们祷告、我就放过你们。所以你会看到对约伯来说，哇，这是含冤得雪、这是就用一个字爽、就是这样子。然后、第九到第十节，不但他的冤屈得了、还清了，然后恢复他清白，而且要加倍的祝福他。所以、当这边就提到说、第十节，耶和华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OK， 好，那这边说到他所加倍的，那所 得着的，那以前认识他的人、都重新回来了，就好像失去的重新得回，已经没有的重新再来，就是神往后赐福给他的、是加倍的。所以约伯后来赐给约伯的比先前的更多。那当约伯经过了这么大的试验，这么大的一个考验之后，那个考验从魔鬼的角度是要置他于死地、但是神已经限制了魔鬼，你不可以拿他的命。尽管约伯经过了那么大那么多的这些困难，但是至终神要显明约伯的心、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放弃神。所以 总是到了时间神就、显明出来，然后
就会看到其实是无论经过多大的试验，只要我们抱着一个不放弃，不放弃是很重要。很多东西的困难就是我们在走一条路，到底我的困难几时过去，到底神什么时候才开路。你发现人最大的困难就是福建话讲强的后卖给强，有时候我们就以为说我厉害，可是当人的厉害你就往往就以为说我看 OK， 那这个我要自己来，因为神没有出手嘛。可能你也祷告神啊，我有这个困难，我有这个需要，我有这个问题，神你为我开路。你祷告了，哎，神没有开路，没有开路，没有开路，我自己开路了。当自己开路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就会要去面对那个人要去收拾的那一个残局困难。所以可是难道我就坐以待毙吗？我就按兵不动吗？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折腾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经历啊。真的我就觉得说，好像我知道有一些人在面对一些生活生意上的一些考验，好像礼拜天分享了忽然间想到的过去的一个例子一个经历，后来圣灵感动我就把这个事情分享出来，就是让神来做 CEO， 让神来做总裁，你自己不要做总裁。真的我也很感恩，我就随后也听到了这样的见证，我想等当事人自己跟大家见证会更精彩。我随后也听到这样的见证，真的有一些路是看起来是很困难很为难很大的亏损，可是当态度生命认定的方式一调对之后，真的神做总裁，让神掌权，总没有问题是不能够没有出路的，不能解决的。而当神出手的时候，你会看见那就是神迹，那就是翻转。所以他幕后的荣耀果然大过先前的荣耀，但是这个荣耀到底多大呢？我们来看第四点，就最后了，在这里就是13到17节，他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给长女取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西亚，三女叫基连哈普。然后奇怪哦，为什么只提女儿没有提儿子？3个女儿的名字都提了，儿子就7个了。OK， 什么名字不重要啊。然后为什么只提女儿？哎，这个我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啊？然后在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的，哇！全地找不到像约伯的女儿那么美的哦。他的父亲使他在弟兄中得产业，本来产业只给儿子，女儿是嫁出去的时候是跟着别人的，他得产业也是跟着他的丈夫的。可是他的父亲使他在弟兄中得产业，然后就。从此约伯又活了140年，见他的儿孙直到世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 OK， 这是一个荣耀的大结局。你看到人生的大结局为什么不是他终于恢复了健康，哇，他终于得到了他所有损失的这些财富，他加倍的赚回，那不就够了吗？可是不是哦，整个的大结局的记载是把他能够重新的恢复到他的家庭，恢复到他的儿女，而且儿女当中我就说，哎，为什么经文会特别记载女儿，儿子好像就带过就算了，而女儿要每一个名字都要被记录下来，然后他们的长相要特别描述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那荣耀大结局里头我会看到一个东西，你看他在神的创造当中创造亚当，广东话讲烤 K 啊，随便啊，就是用泥土造就可以了，造夏娃，哦，不行，要让亚当睡下去，动一个手术把肋骨拿出来，然后才来造完了才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还要特别介绍， 这个是你骨中的骨，是你肉中的肉、哦、然后亚当才称他叫女人。那就是为什么女人好像觉得更珍贵呢？哎，你会发现哦，真的是这样哦。在这个地方当你恢复的时候，他特别强调，所以你发现姐妹的角色很特别、我们通常如果你说哇这个男人很美，哇你觉得哎，这个有点恶心、哦、为什么这个男人很美，那你说这个女人很美、哦、大家觉得哇是的、哦、所以你会发现到真的神的创造姐妹很特别，然后姐妹会成为这个男人的完全。你想这句话，这个男人独居不好，所以神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所以姐妹的角色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个家庭当中，你会看到神的恢复，神恢复他的时候，包括把这三个美貌的女儿、赐了给他，然后他特别要标榜，特别要注明胜过所有的，而且他们还得产业。那从这个地方我想我要讲的一个东西，就是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社会当中，很多时候特别在华人的社会也好，犹太人的社会也好，就是好像男人才是那个主角、哦、女人永远是配角，但是其实不是的。神让女人的角色使到男人完全，所以今天在一个所谓的婚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父母的关系所强调的、哦、都是一对一对的。所以当以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者说以这样的一个事件，这样的一个记载、哦、他到了世代、哦、他见他的儿孙、哦、来做一个大结局。所以总结来说，大结局是什么？就是苦尽甘来庆团圆、啊哦、所以也真的很配合我们礼拜天就要欢乐的庆团圆、哦、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进到除夕，进到团圆的里面、哦、人生在世有起有伏，虽然黑暗的日子好像过得很漫长，但是只要认定独一的神，礼拜天我们所说的 Only you， 认定神，唯独神，敬畏神，那坚信到底，你就会看到最终就有圆满的大结局。那 我从来没有想到，原来约伯记来到大结局的时候是在这个时间点，是在我们刚刚讲神的整个的独一性，他的伟大性，他对我们的爱，然后跟来到这个主日、啊、我们要进入新年的一个大团圆的一个这样的、啊、里面的时候、啊、以这个时间这个经文来做一个大结局。所以我在这里真的要祝福大家新年蒙福大团圆。